离岸风电国产化的梦碎，从 1.2 兆的支票到欧盟的诉讼大礼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一期。蔡政府在推动离岸风电时，夸口要带动 1.2 兆元的产值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美丽的梦想逐渐变成了泡影，不仅让台湾陷入国际诉讼的泥淖，还因为过度强调国产化，导致市场垄断，最后只剩下西门子哥美萨一家公司独大，让整个产业变得更加脆弱。面对这种局面，风电商们不免开始抱怨，建设绿电的进度可能因此大幅推迟。这个原本看似光明的未来，却在政策失误与现实压力下，迅速变成一场灾难。蔡政府的离岸风电政策在一开始就打着国产化的大旗，意图将台湾打造成世界级的风电生产基地，带动上兆元的产值。然而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隐藏着许多问题。最明显的就是台湾缺乏足够的海事工程技术与相关产业基础。台湾在推动国产化的过程中，强制要求风电业者使用本地生产的设备与技术，但事实上，台湾的相关产业链远远未达到能够应付这种庞大需求的程度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的离岸风电产业至今仍无法达到政府最初设定的产能目标。根据政府资料，截至2024年，整个离岸风电产业仅完成了当初预期目标的 50%。其中，除了西门子哥美萨外，其他外商因不满国产化的严苛要求，纷纷退出市场。这种情况导致了市场垄断，价格失控，也让原本应该快速推进的风电计划变得遥遥无期。然而，问题不止于此。台湾在推动国产化的过程中，忽视了国际规范的重要性，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。欧盟已经向世贸组织 WTO 提告，指控台湾的国产化政策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。这起诉讼不仅对台湾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打击，也可能导致台湾必须面对巨额的赔偿金。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已经注定。台湾并不具备足够的海事工程能力来支撑这样庞大的国产化计划，连大型重建和接工这样的基本能力都欠缺，却一心想要透过国产化来垄断市场，提升产值，结果却是既拖累了产业发展，又让国际社会看笑话。更加讽刺的是，许多参与第二阶段风电遴选的开发商早已看出这其中的问题，但为了抢下这块市场大饼，依然选择与政府合作，甚至签下了大量备忘录，先拿到案子再说。当拿到案子后，才开始抱怨台湾国内无法提供足够的产能，这时候才要求政府放宽政策，允许从国外进口设备。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，无疑是政策失败的一大原因。根据最新统计，台湾在离岸风电方面的投入已经高达近9000亿元，但实际产出却远低于预期。相较于其他国家，台湾的风电产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，无论是在技术水平还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方面，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而这样的发展态势也让人不得不质疑，政府当初大肆宣传的 1.2 兆元产值究竟有多少是基于现实考量，又有多少只是为了迎合选民的口号。如今，随着欧盟的诉讼以及国内风电业者的不满，蔡政府的离岸风电国产化政策无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。继续坚持国产化的美梦，只会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颜面扫地，并拖累整个产业的发展。相反，若能够面对现实，调整政策，适度引入国际技术与设备，或许还能够挽救这个原本充满希望的计划。台湾的未来， 不应该被几个虚幻的数字和过度理想化的政策所绑架。离岸风电本应该是台湾绿能转型的重要一环，但如果政策失当，目标不切实际，那么这个美丽的梦想就只会变成一场空。台湾人民应该要求政府给出一个实际可行的发展蓝图，而不是继续被那些不切实际的承诺所蒙蔽。总结来说，蔡政府的离岸风电国产化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失败。与其继续梦想 1.2 兆元的产值，不如脚踏实地承认现实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完善产业链、引进国际技术上，这才是让台湾在全球绿能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真正关键。国产化并非万灵丹，更不是解决台湾风电问题的唯一途径。面对现实，调整策略或许还来得及挽救这场风电产业的危机。最后，我们只能揶揄一句，这场轰轰烈烈的国产化风电梦，究竟是为了台湾的未来，还是为了某些人手中的政治筹码？答案也许并不难猜，但值得所有人深思。